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那个大家应该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声音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今天难得就是有外宾来，所以就是换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场地这样子。
对，每次我们换高级的场地的时候都会有点紧张的。
对好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要是跟表演艺术相关的，就是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平常比较少聊，因为平常都是聊电影或者漫画或者动画相关的话题。然后这次很开心可以就是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其实我接到的时候有点诚惶诚恐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就是欢迎就是编舞家暨就是数位艺术创作者苏文琪老师。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文琪。
哇，我透过耳机听觉得你的声音非常适合录 podcast
我也这样觉得
对，非常温暖。那这次会有这个就是访谈，主要是因为就是苏文琪老师在最近就是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开幕，然后有一系列的展演活动。那他做了一个就是非常该怎么形容，就是我觉得非常震撼的作品，叫谢谢电影神。然后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来聊聊就是这次的作品，跟我们也有蛮多关于表演艺术相关的问题想要问。对，在事前有被警，也不是被警告，就是事前有确认过说哪些问题就是会不会太暴走，但好像都 OK 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原本还想说，我觉得一部分应该也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真的那么常在接触表演艺术，虽然比如说我偶尔会去看戏或是看舞之类，但我觉得我不好说，就是我真的很了解这样子。对，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可以用一个，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也跟我们一样，这样就是没有说真的很了解这一块这样，但或许就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了解的方式，就是来问一些问题，来让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吧。
对，我们就是平民代表这样子。
对
没有，我看你们准备的问题都准备蛮好的。其实我相信也是很多就是观众比较没有接触到表演艺术观众很想要知道的事情这样。
对啊，因为那既然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像是现代舞或者是数位艺术的东西，不管是他们是去展演厅看，或者去像比如说那种双年展之类看，可能很多人会看的时候觉得很厉害，然后有点担心看不懂或不敢尝试，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身为创作者有没有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或者建议说观众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接触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看不懂这个问题其实蛮常被询问到的。因为是可能就是不同的领域或是不同的应该说有不同工作经验的人，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距离感。常常会被问到看不懂的问题，可能也跟着我的经验或是年纪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回答这样子。
okay.
对对对，但是这个问题是蛮经典的，就是那我觉得我自己对看不懂这个问题有些事情可能好像不需要懂。对，就是说比较是去体会去感受。那我觉得在生活经验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就是理性思考的，对，好像我们头脑理解就好，但是有些东西好像需要你经过一段时间去体验去体会，然后到现场去感受，那个东西比较是一种感觉的过程这样。所以我对于懂不懂这件事情，其实我从小到大都不会太担心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每次听到观众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焦虑，我也觉得哎呀，那该怎么办呢
但我在想会不会这也是有点像跟我们教育之间有关这样子，就是 maybe 我们可能会期待他会有一个正确的解答，或者是你觉得你在看作品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旁边那个
说明介绍栏，
对对对对对，哦，原来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啊，然后好像我就比较懂，我就比较可以体会这个作品这样子。
对，每次都要感谢那些写很努力写场刊表演刊的人，这样要挤出很多文字试图去描述那个感觉。
有，我觉得整个表演艺术都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状态这样子，因为同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会试图让整件事情都可以很简易的很简单的让很多人去体会去感受这样。所以其实在表演艺术里面大家整个团队都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状态，会有人就是负责在写这些文字说明或者节目单文字，然后让希望说有更多的人可以进来感受就是表演艺术的美。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聊一下就是关于就是苏文琪老师的作品，就是我觉得一反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很温暖温柔的声音，就是作品呈现的气势非常的蓬勃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没有看过老师的作品的话，去查询 Google 的话应该就会看到几个关键字，比如说 用现代舞去融入到了新媒体跟科技的素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而且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因为大部分我们在讲舞蹈的时候，虽然有现代舞，但大家可能会把舞蹈跟传统的剧场联想在一起，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技艺的表演形式。但为什么会想要说去结合就是数位媒体科技，甚至像这次谢谢电影神的那个映后座谈是有找科学家来对谈的，就想要知道是怎么样去发展出这样子的创作主题的。
我觉得舞蹈这个形式，因为在我刚开始跳舞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那其实当时其实生活上已经跟非常多的科技密不可分了，包括从小啊，这样会透露年纪，就是
这样。那是我们讲的，
就是开始科技考古这样，对对对。然后从开始的这些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然后进入到就是数位媒体艺术里面，就是更多的这些互动机制，还是机械装置，还是声音艺术这些。那其实都一步一步的让我感觉到说，哎，舞蹈其实它在这个当代的社会，或是我自己的生活里面，它几乎已经跟这些科技产品密不可分。所以当我觉得在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某种程度也是理所当然的，就直接纳入这些可以在艺术上表达的工具这样。那倒是科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经验，这个是我意想不到人生的非常惊奇的一篇这样子。对，那总之就是在过程当中，在学习这个数位艺术跟舞蹈艺术的过程当中，然后也有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就是去到瑞士日内瓦最大的量子物理学实验室 CERN， 然后跟非常多国际上的科学家工作。那在那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理科生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哎，好像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相处跟交流还是可以帮助我跨越这个领域的这个高墙这样子。所以从那个契机开始，我发现科学并不是一个非常难以靠近的一个科目。
可以方便问一下，就是那个工作的内容主要是哪些内容吗？
就是跟科学家工作吗？其实它是一个主要，虽然是主要是一个量子物理学的实验室，那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也有可能不太能想象说这个科学家在那个实验室都在做什么这样子。但是其实我那一阵子的工作主题也不在于创作，而是我花了一些时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工作所需要的一些比如说去参观很多的实验室，然后跟不同的科学家聊他们研究的主题，然后他们为了这个研究他们去做了什么实验，那就是在这个不断对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去刺激我去思考或是去想象，哎，原来在科学领域或是量子物理学里面，它有这么多很有趣对于时间空间不同的解答这样。
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这是他们举办的一个类似像艺术的合作计划这样子吗？
对，就是一个契机，就是Arsen 是一个在这个科学机构下的一个艺术计划，那他们就是不定期的邀请很多艺术家去那边驻村，那去体验就是说就是物理学家他们在这个工作场域里面他们在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以一种去体验的为主题，然后让艺术家去感受这样科学里面对于时间空间或是我们彼此工作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那这个计划也是当初文化部的一个起心动念这样子。当他们知道这个CERN有这样的艺术计划之后，也等于就是对全省征建，然后希望艺术家有机会可以过去。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以传统的概念来说，会觉得像理科生跟文科生，就是这好像是差别超级大的东西，尤其DN又是艺术跟科学这样子。
对，
然后对，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刚刚讲说可以靠着人跟人很普通的交流来理解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像我自己也不是理科生，我自己可能会很下意识的觉得说就是可能那些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的东西我应该完全听不懂这样子。
对， 对，就是他们讲比如说假设他们讲的都是英文或中文，但是我明明讲我听得懂他讲的单字，但是我听不懂他讲的内容这样子。
对， 对对对，我刚刚开始进入到在CERN工作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感受，就是一个礼拜过去了，两个礼拜过去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奇怪 怪，我应该也听得懂英文这样，可是为什么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对，但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就是比较偏台湾或者亚洲圈的教育方式的先入为主，因为像我自己蛮喜欢看，我之前不是有讲过我喜欢看 GQ 的，他会找一些各领域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工作，他们听起来都超快乐，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科学家好像很死板，就他们其实很多人是比如他们也热爱艺术，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比如说有些人会弹钢琴，然后有些人会画画之类，对他们而言那个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我们的领域的高墙这样子。对，那想就是先聊聊这一次的那个谢谢电影神这个表演的概念，因为我想应该蛮多人在听到这个访谈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此是完全不知道就是这个表演的，想要请老师先分享一下这次的创作的概念。
好，这次在北艺中心开幕季所呈现的节目叫谢谢电影神，那这是一个唯一的就是线上的节目这样。那谢谢电影神这一个作品是来自于去年我在C-Lab 的声响实验室所呈现的一个 VR 作品。那去年的 VR 呈现是我第一次做尝试的创作 VR 这个媒材这样，然后当时是在台湾声响实验室的工作室里面呈现，所以它是一个现场的，就是观众要到那个现场，然后有VR 的眼镜这样子，然后戴着看，然后同时四周有环场的声音装置，那也有灯光设计，所以对我来说去年还是一个以现场表演的角度去看它。那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这两年疫情的影响这样，所以去年它完全的变成一个是现场但是是一个 VR 作品，这件事对我的就在经验上对我的冲击蛮大的，也就是说它这件疫情不断的去让我去想象说那接下来未来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还可以怎么走这样子，所以今年想要让谢谢电影神成为一个就是线上播映的一个形式，也是想要继续去讨论这样子的一个未来性这样。那谢谢电影神其实是来自于那个李安，他在2013年的奥斯卡得到最佳电影奖，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上台的时候他最开始讲的一句话就是 Thank you, movie God. 然后他先谢谢了这个电影神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思考他说的电影神是什么。那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台湾电影导演的叙述上面，然后去想象这个就是李安他在拍片的时候一直去想象现场好像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神奇的力量一直带着他，就是让他充满这个创作灵感跟能量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电影神好像在赋予一个电影这样的形式或是影像这样的形式，它有某种就是某种吸引我们的地方，然后这个吸引我们的地方它模糊了现实跟想象的世界。那所以就好像好像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可是它又很像电影。那好像李安在拍电影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他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这样。那所以我这一次有一点就是引用这个谢谢电影神的名字当做这一次等于就是去年这个 VR 作品其实它叫黑洞博物馆跟身体浏览器。那今年我们将它转移到线上放映。那我取了这个名字主要是在概念上我们想要邀请不同的人来讨论这一个就是表演艺术上线这件事情。
了解。那像因为原本是 VR 它是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作品嘛，因为在看的时候大家会带着那个装置，然后周围被声音包围这样，那它现在转到线上的话，就是在作品本身上面会有做出哪些调整去因应这个不同的观影的媒介吗？
我觉得调整部分蛮大的。其实我蛮惊讶的是我以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在转译，好像你只是把 一个影片放到 YouTube 而已，可是其实当你从你将一个影片我觉得可以思考的点是我原本也有想象过在电影院放映这个作品，可是后来决定是上线到 YouTube 平台。那我觉得可能常看电影的人，比如说对于电影人来说去到电影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对表演艺术的人来说去剧院看表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在线上观影，就是在家里或者手机用手机电脑看看作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每一个场地或是平台，它都有自己的文化。那包括我觉得这个文化就是一种你对这个形式的一种仪式吗？就是你必须去到那里参与这个仪式，然后你觉得完整的这个经验这样。
所以其实不建议大家用手机来看或者用其他的媒体来看这样子。
其实这一次我在转移到线上的时候有准备三个版本这样。第一个就是 2D 这样，你还是可以看就是 2D 平面，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看 3D， 就是戴那个红蓝眼镜看 3D， 然后你也可以看 VR 版，就是如果你自己有这个 VR 眼镜的话，你可以就是接上 VR 看。
哦，好酷哦，就我原本以为是只有这个 2D 平面的部分。
哦，没有没有，
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最近那个 VR 装置的价格也真的有下来，就它变成一个很像是那个，就之前 Facebook 有公布他们家的那个 Rift 还有 Oculus， 就是反正普及度已经变得很高，很像家用游戏主机一样。
对对对，我记得之前看那个价格，就是有时候你还比买一台手机还要便宜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 VR 眼镜这件事情也很快会成为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有的一个工具。
对，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跟那个高雄电影节合作过，然后他们那时候的就是他们比较像是策展方，所以他们是找了很多 VR 的作品，可是原本他们也是希望把观众带到雄影当地去看，可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就选择把 VR 装置寄给观众然后再还给他们这样。那想问一下，就是假设说，因为像刚讲到雄影那个是寄 VR 的事情，那假设说我们先不考量像是预算或执行度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就是老师想要尝试的表演的形式呢？
其实去年像这两年疫情也有很多就是因为观众不能到现场，所以将很多的表演节目拍下来，就是录制下来上线。对，那今年就比较少了，因为大家好像开始又可以
又开放，
对对，
又可以回去了，
对对，又可以回到剧场了这样子。但是他也开始了就是两个线路这样，开始平行两个线路，第一个就是一个还是现场还是会跟以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可能性。
对，我觉得因为就是大家的那个门槛没有那么高了，就知道说哎，表演是也是可以带回家，就与其说它是一个替代方案，不如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想出一个新的方式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要欣赏表演的需求，他还是会找到一条可能的路线这样。那我觉得疫情只是触动了这个，比如像YouTube VR 好像好几年前就有了，可是我是到去年才真的看到这件东西。对，所以我在想说也许这个趋势它早就存在，只是因为它还没有普及这样。那疫情的确就是推了一波。
对，而且我记得像 YouTube 上面其实都会有人拍 4K 甚至360度的，比如说在日本京都散步的影片，然后以前大家都想说就是这么慢谁要看那个东西，
谁需要这个东西。
对，然后后来疫情期间大家就哇好像在出国这样，然后都跑去看那个东西。
我也看了很多。
对
对，我刚刚听到就是你在讲说你把 VR 的作品然后再变成平面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前一个 VR 的那个作品，但是我想象说如果他今天是一个 VR 的话，他应该是可以在那个有点像在一个空间内去探索这样子吧。就是那是不是会变成有点像观众有某一种主动性吗？就是他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他可以决定他要在哪个位置看，或者是我说比起以前传统的比如说你只能坐在位置上面观看这个表演，或者是说之后就例如说他变成平面的时候，你被规定你只能在一个已经被录好的影像里面来观看这样子。
对，因为2D 跟 VR 的不同，就是因为 VR 是360度，所以你真的就是可以选择你360度你想要看哪一个视角。那通常我们在看 2D， 我们的视角已经被决定了，所以的确我觉得在创作 VR 的时候，我也常常感觉到很惊奇，就是那当创作者他要设计一个360度都必须要被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我该怎么做这样子，所以的确有很多新的体验。
对，因为我那时候还有看有一个应该是访谈影片，然后有包含那个表演者本人这样，就是被动态捕捉的那个表演者这样，然后他好像就有提到说他以前就是 当舞者的时候，在剧场上面表演的时候，他比较会在乎说，比如说他希望坐到最后一排人也可以看到他的表演这样子。但是他在录那个 VR 的过程中，他会担心说，比如说可能他很细微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的纹路什么这种东西，全部都会被人家看到这样子。对
对对对，因为对于这次的舞者来说，就是他完全就是一个数位舞者的形态，就是让大家看见。所以那时候演后座谈的时候，他就说我第一次可以不流汗的坐在这里，就是跟观众聊天。
但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还是就是真人去捕捉去录制的这样子。
对对。
但是就是可以很愉快轻松愉快的，就是很舒适的跟观众映后座谈这样子。
是他的那个他的影像是用就是一些动捕装置去先将他的舞蹈动作截取下来，然后再去做影片的后制。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作品特别，他碰到我对于电影艺术的这个理解，这样包括也许我们所知道一些录像艺术啊，或是电影艺术，那在这个的有许多的后制，那这个后制就跟表演艺术的现场性就非常的不同。
嗯嗯，对对对，因为我刚刚也是想到，就是你刚刚说现场性这个事情吧，就是我会想象说，表演艺术一个很一直以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那个在现场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但就像你刚刚前面讲，就是在近年来这件事情就是完全被打破了，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疫情当中很，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很深的体验也是，当你今天好像身体无法去到一个地方这样子，但是你还是有要。比如说去到日本游玩的欲望，那怎么办这样子？那时候我觉得戴上 VR 看这些旅游节目的时候，心里还是觉得还蛮快乐的，就某种快乐会升起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也许有时候这些科技也是带给我们一些就是情感上面的出口这样子。
我想到是我们之后如果那个表演艺术中心有开表演的话，以后除了摇滚区的观众以外，后面一人都可以发一台 VR， 你在现场，但你看的跟第一排是一样的这样子。
对对对，
非常人人的非常的平等，可以享受这个表演这样子。对，而且你还是在现场，因为你听的声音
好好笑，就很多重这样子。
对，表演的多重宇宙这样。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既然我们都聊到作品，因为里面有一个我们比较就是比较闹的问题，就是我们问的时候，因为像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谢谢电影神的那个宣传的部分，它的宣传图是一个非常巨大，然后像是宇宙一样、星空一样黑色的空间，然后有非常强烈的白光，就是像是一个我觉得大家的第一眼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科技感、未来感，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未来，有点像就是有点无机质的未来这样子。然后这个问题是。对，这个问题是 OPT
的，
我
对不起。
我们转嫁一下责任。
okay,
就是想他我想问说，为什么就是像新媒体的艺术，因为说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其实是念工业产品设计，但我们楼下就是那个实践媒传，对，公募学校、
就是、
OK。
对啊，突然讲的很细节，
突然讲出学校。没有，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做，本来就是本业就是做表演艺术，但确实大家常常会用就是像是电子的高频的声音或者巨大的轰鸣声来呈现，然后大家想象未来也常常都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然后非常利落的空间这样子，所以想问说为什么想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或者有它的理由这样子。
去年在做这个 VR 作品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线上博物馆的一个概念这样。那黑洞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探索一个主题，那也跟一位天文物理学家工作这样。那我觉得在科学家他们眼中的就是说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讨论过很多，就是关于黑洞，然后关于重力，关于引力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然后他对比如说他对于重力的理解跟我舞蹈对于重力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那这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这样子比较科技艺术的表演形式，它一定要搭配电子或者巨大轰鸣来表现这样。那其实在音乐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了蛮多的科幻电影，就是从科幻电影跟很多的科普课，就我看我上了蛮多的科普 的课程这样子。那我觉得在科普课程里面有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我们常会去看一些科幻电影，然后去分析说那个科幻电影里面哪些是接近就是事实的，哪些是错误的，
哪些是胡诌，
对对对，哪些是为了适合就是让观众可以感受去想象他所营造出来的。那比如说大家知道的电影可能像星际效应这样，那星际效应里面其实它的黑洞的造型是很靠近科学事实的，因为它的确跟了一位就是科学家工作，那这位科学家他协助这个电影创作者将那个黑洞的影像发展出来，所以大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那个影像大家不知道喜爱的电影的人应该有那个印象这样。那另外一部电影像是《地心引力》，他讨论重力，那这部片的那个声音设计我觉得就很有趣，因为有时候其实在太空中有可能你是听不到声音的，对。那那个他们在叙述比如说这个太空人被弹出这个太空船的时候，很多状况之下是用就是无声
对
来表现，因为的确可能在太空中他们的确听不到任何的音乐，所谓的就是这个可听频率的这个范围这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声音设计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靠近说我们要将这样的科学或者是对黑洞的一个想象，然后让大家是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比较多很多浪漫的或者想象的这样的营造。
所以你的意思是有点像是说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声音会让我们比如说大众或是观众可以比较联想到例如说刚刚说太空啊或者是重力或是所谓科幻这些概念，这样
被卷入黑洞的感觉
对，而且因为像你刚刚有听到的那个星际效应这样子，就是我也是刚第一个想到也是哦，就我据说他好像就诺兰有去找说物理科学家之类的去求证什么的吧，对。但我后来就印象我觉得很多人最深刻就是他在教大家说那个虫洞是概念是什么吗，
就是一张纸然后一支笔穿过去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说可以把那个地方折起来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虫洞这样。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我科普的一个瞬间这样子
但是透过艺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他实际的样貌或者那个他想要让大家感受到那个张力这样。
是，我觉得在跟科学家工作的过程当中，我的确觉得艺术跟科学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因为很多应该说非常多的科学理论是存在于抽象的世界里面，那有时候科学家也会说因为他就存在就是抽象的事物就让他停留在抽象的层次这样，所以不太需要，因为他与人类感知这件事情其实相距还蛮远的，但是人类对于科学的想象或对天文的这种憧憬是无限的这样，所以我觉得就以艺术家的角度去创作出一些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些影像或是声音，然后让观众可以进一步的去也是感受科学吧。我觉得
我自己想到的是说，因为我们刚不是一开始有问说我们最早的问题不是问说看不懂怎么办，然后有说其实是可以感受，我觉得其中一点很重要是虽然我们一直觉得科学好像是很无聊很理性的，但是蛮多的理论的诞生其实应该是源自于想象力，就比如对，就比如说有人想说我们应该要我们如果人可以飞在天上怎么样，然后他才会去求证说为什么人飞不上去啊？为什么如果怎样人可以飞上去，才会去衍生出后面的就是我们所谓觉得比较枯燥或者是比较理性的计算这样。
是，我觉得艺术领域跟科学领域里面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果谈到创作力或是灵感的话，其实也许两边的领域工作的方向应该都是相同的这样子，只是就是可能大家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那我觉得去靠近一个我原本以为很难非常艰涩的科目，然后它突然充满了各种想象，这个过程我一直以来都还蛮珍惜这样的经验的。
而且刚刚讲到那个说量子物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哦，现在最常听到应该就是在讲电影多重宇宙这件事情吧、嗯、对，这应该是近年电影界最夯的东西。
但是有个名音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一切听起来很科学，你就塞入量子理论这个词就为什么我们可以穿越呢？量子理论，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办到什么事、哦、量子理论呢？量子理论 cover everything 这样子。对，
还有量子电脑。
希望西班牙物理学家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
不过我觉得蛮多科学家其实蛮幽默的，他们自己也蛮喜欢玩这些梗的。
是是，他们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其实每一个人他们也会是音乐爱好者，也会是艺术爱好者，所以我觉得多跟他们接触之后就发现说，哎，其实科学家可以蛮有趣的这样。
不过我刚刚就是听到老师有一看那个去日本看 VR 的影片，让我觉得蛮欣慰的，有种距离一瞬间拉近的感觉。
我在看美国啊，迈阿密啊，然后欧洲啊，
对对，
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 VR 做那么多的旅游的频道这样、嗯、也蛮好看的。
顺道一题想问说，那像平常都会看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艺术家，或者我觉得大家可能有时候都会把艺术家想得太遥远了。
有可能就像我当初想象科学家一样，我觉得他们就是遥不可及这样子。
大家可能想象艺术家每天都会看很多那种难懂的就是影视作品，就是简介的非常的就
我一下子想要蔡明亮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对蔡明亮失业。而且刚刚那个北艺那边的人才说他们去访那个有去访蔡明亮。对
对，没有，而且蔡明亮本人根本就超亲民的，好不好？
他还会自己卖自己的电影票，我还有跟他合照过。
我也有哎、
欸，我也有哎、欸，
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共同点，
好赞哦！
对，如果没有跟蔡明亮合作过，都不敢在台北自称艺术家。
天
哪，有自称艺术工作者这样子。
哦，你刚不是在问就是说老师平常有没有喜欢、
哦、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有看什么电影啊或者什么。
对，因为这样题目叫谢谢电影神，就是有什么比较、嗯、可以是你平常看的东西，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创作路上很启发到你觉得很棒的作品或者是创作者这样。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这几年蛮喜欢看科幻电影的这样，然后就会去比较就是有很享受那个去抓那个是不是科学事实或不是的、oh. 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要跟老师疯狂安利那个当 Housefield 的那个、
oh, 之前提的那个、
对
对对，
像我最像异星入境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好多遍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好的电影是真的看嘛，可以看很多遍。然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妈的多重宇宙我也看了
哦，
他的确也是在讨论这个就是不同选择，然后你会进入到不同的 track 这样子。
对对 对，他还有一个就是模拟图这样子，很煞有其事的模拟图这样子。
是是，
哇塞，我因为翻译没有办法参与这个话题。
哦对，对，因为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好像因为中文翻译，然后就有人说那个中文翻译不好什么的。
他最近上串流有出，还特别挂号说是中文新译版，就是导演亲自监督的那个。我可以去看。
OK OK，
我等一下可以加入你们多重宇宙的话题。
哦，我也很喜欢 Arrival， 就是异星入境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他讨论一个也是一个现在过去未来，它三种时间可以共同的存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女主角一直去询问，如果当时我选择了这个，那我接下来人生会不会有所不一样这样。那我一直很喜欢这个题材这样。然后包括电影里面有提到就是不同的语言它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逻辑。
哦，对对对对
对，
對，而且刚刚讲到像异星入境跟Interstellar 星际效应，我觉得他们的配乐我都非常喜欢这样子。
哦，我也是。
而且我想说老师是就是声音创作者应该就是很能够理解吧，就是对对对，
他们两个配乐都是 Hans Zimmer，
不是
是另外的，
就是异星入境的那个配乐叫 Johan Johansson 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他在里面用了很多，就是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些比如说什么电子音啊或者是轰鸣之类，就是我觉得比较是一个大家对于科幻电影的一个既定的想象，但我很喜欢他里面其实反而用了很多人类的声音这样子，就他那时候有加了蛮多有点像阿卡贝拉之类的那种元素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在科幻电影里面的配乐可以听到所谓人的要素的感觉吧。对，然后跟像星际效应那时候也是用了很多那个叫什么啊， 管风琴，对对对对、嗯、就是去做出某一种很神性的感觉嘛，很宗教仪式的那个氛围这样子。 对,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选择。
对，我觉得异性入境里面的这个人生我也超喜欢，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温暖。嗯，因为他有在讨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回到一个人性的思考这样的角度。然后之前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听了很多就是那个星际大战系列的音乐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讨论很多就是宇宙这一个主题常常如何使用交响乐这个去营造这种磅礴的气势。但是其实宇宙很磅礴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像刚说到用回到一个很温暖的东西上面，就是我觉得很像是很多科幻电影的本质吧。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也有提到过说，就是很多科幻电影有点像你是到了外太空，但是有点像你到了月圆，然后月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情境下，你反而会回到一个很人类自身的一种本质的探讨之类的。 对,
对，
我想到是说就是像我们刚刚讲，是我们用人类现有的乐器去模仿，应该不是模仿，应该说我们创造出我们想象中的宇宙的样貌，或者我们讲它那边的气氛这样子。然后以前有一个很这个作品已经很早，2014年的一个专辑叫 The Space Project， 然后它反而是从，我记得它反而是从宇宙中，就是有那个太空船不是会收到，会用电那个雷达收到很多宇宙的声音，然后它把那些声音传回来地球上之后，然后交给音乐家去编成曲子这样子。
嗯，
对，我也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The Space Project 是那个 NASA 的计划吗？
对，好像是跟他们有关的、嗯、然后是跟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就是合作的。
嗯，
但我在想那个牌子是不是已经倒了记印象中他好像已经倒了，
好像 Spotify 上面可以看。
对，他有一阵子没有上 Spotify， 我很难过，就是他就被下架了这样子。对，
我是知道那个 NASA 他们有一个声音资料库。
嗯、哦，
就是会把那个每一个行星星球他们所收到的声音就是上传这样子。
对，而且那时候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一个很基本问题，比较像是那种太空中不是听不到声音吗？那这个声音到底所谓的声音是在指什么？
它其实应该是转译过的电子讯号，就是我们收到了某些电波、
嗯、
然后我们用人类的方式或者那个机台本身会把它转译成某种可以识别的电子讯号这样子。
对，因为通常我知道科学家他们其实没有在听音乐，他们不需要听音乐他们是用声音频率或是光的频率来测那个距离。 对，所以他们只是将这个距离，就是测这个距离的声波 data 转成可听范围这样子。
音乐是副产品这样子、嗯、就是 光跟音乐对他们也只是丈量世界的工具，
是可以这么说、
哦、这样讲还蛮浪漫的耶。
对，有种超能力的感觉
哦，有看到 Space Project，
对，那张蛮好听的、
哦、
而且现在 Spotify 就有了、
哦、好哦，记录下来。
我当初为了买它还在那个 Amazon 上面疯狂找二手的那个。
哦，真的、啊、
对、
啊、Cool。
我刚刚倒是想到刚刚老师说那个星际大战，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无聊的斗知识就是那个 Spotify 上面你播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 soundtrack 的话，它的那个播放条会变成星舰的样子。
哦，真的吗？
超可爱的这超无聊的事情，我只想要分享而已。
但是一定会把它剪进去
了okay，
就这一集以后大家都只记得我要去 Spotify 上播星际大战那个。对，
天哪。
最后想要问一下那个谢谢电影神，因为他是用那个线上放映的形式，
是，
所以想问一下那他的映后所以我们理解上应该是说大家有像是买一个线上的票，然后可以在那个时间点进去观看。
对，就是在线上购票，然后我们在就是表演日期之前会给一个连接，然后观众就可以在我们活动的这个时间点上线去观看。那观看主要是我觉得虽然是线上放映，那就是让观众线上放映完之后，其实我也会在线上就是放映完之后，就是等于就是也是一个在这个线上的现场嘛。
嗯、
对、
嗯、
跟大家就是演后聊天这样子，
我们只是身体没有在同个地方，
是就是
心连接在一起。
对，因为我也想象说哦，这样线上的一个放映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线上的现场，那线上现场是不是也有它的独特性这样子。
嗯嗯，
那想问一下，就是这想请老师介绍一下这次对谈的那个 就是对象，因为我记得每一场好多不太一样这样子。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 我邀请了三位来宾这样子，然后第一位是邱志勇老师，然后他是国立清华大学艺术学院科技艺术学士班的教授，那也是策展人跟艺评家，那他长期有就是跟着一直在看我的演出这样，所以他会比较一个创作脉络性的去讨论这一次作品就是背后的想象跟意义这样。那第二个来宾叫是 Diego Blas， 然后他是我在圣所认识的天文物理学家，那喜欢科学或是科普的观众就可以选择这一场。那他研究的内容是用量子设备在脉冲星的环境下找比较是去寻找就是暗物质跟重力谱。
他听起来很像漫威电影会出现的关键角色。對，
我刚本来想说听起来有点像反派。可能是因为暗物质三个字吧。
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
我像大家会更想听那个对谈。
有可能我还想说我念完这句话应该大家会有各自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可以请他登场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像是暗物质的东西就是转来转去的，
这太刻板印象了吧。
对对对，然后所以喜欢科学的朋友可以选择第二场。那第三场就是我找了 Ashley Farrell Murray， 然后他是美国 MPAC 实验媒体跟表演艺术中心的舞蹈戏剧策展人。那主要是因为我这两三年也跟他一起工作，就是关于黑洞这个主题，关于重力这个主题，所以他比较以一个表演艺术舞蹈的策展人的角度来讨论，就是跟观众交流。
好，我本来想说这时候我就要念那个购票资讯，但是觉得刚刚聊到配乐，很想要在这里加一个很像那种那个叫什么2001太空漫游会有那个噔噔噔噔噔这样。
OK， 你可以自己后置配上去
噔噔，然后现在输入 milk 噔噔，就是可以享九折优惠这样子。
OK，
好，我还是完整念一下，不好意思。对，我是很想说我在公三小的。好好，因为这次跟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合作的节目，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一场就是谢谢电影城的表演，就是我们会在节目资讯栏跟我们在宣传这一期的节目的时候都会带到这个购票连结，那大家就输入 milk 就可以有九折的购票优惠，就可以跟老师在线上见面了。对，我个人应该会去听就是暗物质科学家那一场。
有反派科学家的那一场。
对，可以灌输一些错误的资讯。对，
那个表演艺术中心是他应该是七月才刚开幕而已吧。
对对对，哦，这个表演顺便你说一下，这个表演的那个时间是在九月六七八三场的。好，那就是节目的最后，相信我觉得今天就是苏文琪老师来，大家应该我觉得距离感应该拉近不少，就是对于就是表演创作者或者艺术家的距离感应该拉近不少。然后就像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表演的部分你不一定说一定要追求一个很看得懂的具体的解答，但你可以去感受它呈现的方式。就最后让我们套用就是诺兰大大的话，就是
不要去理解他，去感受他。 对，你这样是不是说不出来这句话？
我刚忘记。我觉得这个话好像在我脑袋里面被 inception， 就是不可以讲出来。
哦、OK， 好，
对，好啦，那感谢就是苏文琪老师今天来受访，就是感谢今天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观众。
好啦，那就是如果你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就是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那如果你有兴趣理解更多的话，就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常常会有就是影评或是节目的补充，最近蛮常会有就是跟节目主题相关的贴文内容，比如说我们想要补充一些更多的事情的话都会发在 IG 上面，然后也可以追我们的 YouTube 跟 Discord 群组，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内容。我们最后片尾的 intro 越来越长。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社群平台越来越多这样子。
对，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
拜，
拜
拜。
好，接下来就进到我们附录总是比本片精彩的那个时候。对，没有，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关机了，但是这个是因为想说我们在聊科幻作品，然后这不录起来太可惜了。
OK OK。
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跟孙文琪老师推荐就是之前那个 Don Husfield 的作品，我们有介绍过他的动画，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那是一个蛮前面的集数。然后就是我们很喜欢他的作品里面的他所探讨未来都比较人性化，就是像他里面就是会有那个比如说他里面有人有科学家发明的电视可以看到过去跟未来，然后结果某个时间点开始大家往回看发现其他人也在看电视，就是没有人在创造新的未来了，大家都在一直往回看。然后或者像是说你为大家不是都常会有那个科幻片都有你可以 download 你的记忆或上传记忆这种设定，它里面有，可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付钱的话会有弹出式广告就是捣乱你的大脑这样子。
对，感觉蛮可爱的，好像比较以就是小朋友的视角去看科技这件事情。
对啊，
就比较不像黑镜或是爱死机器人这么的黑暗这样子，對，暗黑。
但我觉得像黑镜或爱死机器人，我觉得它的那个暗黑感就是它一开始就很黑暗，就是你大概可以知道说，对，这好像是，
而且很暴力，
对，
又很血腥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我觉得像黑镜会让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创作者对于未来的想象非常悲观，
对，
就是有种不管到哪，就是有点像我们科技走到一个很前面的地方，但是人类就是会搞砸一切这样子。
对，他的未来都是比较脏或者比较负面的这样子。
对，他的预设应该都蛮糟的这样。
对，我蛮喜欢那个三个机器人的那个，因为他不是在每一季都有做延续，对，然后他就是
三个机器人是爱死机器人，
对
对
对，那是爱死机器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三个机器人就是他每次虽然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可是就是你可以从他们很愉快的机器人对话里面发现说人类应该互相发生一些很残酷的事情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调侃人类这样，
对对对，
可是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接下来可能他们的后果也差不多。
对，
为什么要开机，就是因为觉得突然之间好像就气氛又轻松了起来
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就是每次把那个麦克风关掉以后，然后大家才会开始想要聊一些有没的这样。
对，所以这个也会被收进去，这个就偷偷放在那个我们讲完结尾之后的后面，
看大家有没有专心把那个最后有没有听完，好不好？
对，就是我们会给他隔20秒才开始播，这样
那种彩蛋的
感觉。对
对对，
没听到的人就抱歉喽，这样子。对。黑镜的话，我想一下，黑镜我自己只有看第一季还是第四季，
我一直以来都是选择的看的耶，就是看说大家推哪几集，我就直接看那几集这样子。
我觉得爱死机器人比较是，他们的制作好像又更数位，所有都是动画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速度感啊，跟他们对于那个暴力的追求就更极致这样。
对，
但是那个其实跟黑镜的黑暗面，我觉得好像是一样，就是。这些导演们其实都是以一种很悲观的角度去看科技，
大家想到只要是以人类为主题展开的故事，好像最终的导向的结局都蛮悲观的。
我觉得我早期创作也会比较悲观，但是进入到科学之后我反而觉得好像比较乐观一点这样。
哦，这蛮有趣的，我没有想过就是会因为接触到科学反而就是变成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科学反而它带给我很多想象的空间，那个空间就比较我觉得是更广阔、更浪漫，或是觉得哦，时间不限于这一世，这样、
哦、
就是有更遥远的过去、现在、未来，或是一种、你说多重世界的一种感觉。那你就会觉得哦，那如果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延伸的话，好像没有那么难过这样。
对，就是、但爱死机器人的作者们可能就会觉得哇，生命要无限的轮回，好痛苦的。
他还有一集是那个叫做最后的作品嘛、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游泳池打扫机器人、
对对对
对，然后他、
那个很浪漫、
伟大的作品还是最后一件作品我忘记了，对，然后那一集我觉得蛮浪漫的，就是到最后他其实只是一台就是打扫机器这样子。
对对对，我有看过那个，就是而且我是觉得像爱死机器人到后来，因为你刚刚讲他就是很多都是纯动画，其实我觉得他后来好像有时候在追求某一种技术上的的极致这样子，就例如好像是最新的这一季吧，就有一个很多人在推的那个、叫什么
吉巴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有点像，我觉得已经是某种炫技了，
就是
你看我们可以把动捕做成这样，我们可以把
其他除了吉巴罗之外的我有没有念错，是叫吉巴罗
我忘记了，反正对
对，反正就是除了那一集之外，我觉得其他集也够炫技了。就是虽然像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那个叫什么《糟糕的旅程》吧。虽然它已经跟科幻比较没有关系，比较是跟克苏鲁有关系，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它整个画风上面也非常的精致。
嗯嗯嗯嗯。
而且他的那个作品长度都不会太长，因为是动画。对，因为他要讲完很多事情。
我们刚刚其实有漏问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就是，不过其实刚刚多少有回答到，就是对于未来，就是身为在这个主题上面创作人，就是对未来的想法有哪些改变，或者有想象一个怎样的未来呢？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说，感觉大家想象未来好像要么是很破败的 cyberpunk 世界，要么就是干净到纯白无瑕，好像很没有人性，有点无机的世界这样子。
这一题我觉得还蛮难回答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在创作里面想象力是无限的，但是我对于未来的样貌其实还蛮等于说还是蛮务实的这样。对对对，就是在生命有限的接下来的时间，然后我有可能会遇到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对啊，所以我并没有如果跟自己的生命很务实的有关，我一定是乐观的这样子。对，就是还是希望我觉得人的生命它还是有一种趋向乐观的一种本质。对，那就比较不像我在科幻电影里面惊艳到那些就是起承转合、喜怒哀乐或是什么多重宇宙这样时间空间的转换。对，那个对我来讲它存在于，也许像科学家说的吧，它就存在于抽象的空间。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灵空间非常的重要，这样它也帮助我就是更享受这个现实的世界。
我也是这样觉得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例如说像以我们平凡大众的这个就是人生经验来说，也很难去跳脱我们肉体可所视的这个范围，或者是刚刚说的这种我们寿命所限能够想象的这个状态这样，所以就也只能靠像创作作品之类的东西来让自己有更多想象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在现实世界我都只是希望可以更就是世界可以更美好这样子。对对对，
我刚刚想到另外一种乐观，就是感觉人类不管在什么就是不管在多恶劣环境都会做很类似的事情。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梗图，是最近不是很热嘛，然后就是那个梗图就是有一群那个很像企业家人站在玻璃看着大火在烧，然后手插胸，我们得靠这个大赚一笔这样子。
我有看到这张图，
虽然他应该是在讽刺资本主义的图，但我就觉得很像是比如说假设今天出了一个什么科技的危机，一定会有人想要从中捞一笔或什么之类，就很人性，但大家就是会一直维持在这个就是很混乱但有点快乐的状态的。
对，我相信这可能爱死机器人可以做一集。
对，
这个主题。
好，那接下来就迎来我们今天节目真正的结束这样子。
第二次的结束。
对，第二次的结束。如果你喜欢尼尔亨诺的话
又再讲一次，然后这样子人家又以为后面还有这样子。
对对对，人家那个永远安口不完，大家拍手拍两次会一直出来。
天
哪。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